在推罗跟西顿之间，推罗本来是属于亚瑟支派的分布区，西顿是属于腓尼基人的城市。这两个城市照理来讲，一个是属于应许之地，一个是属于应许之地之外的。可是呢，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来到迦南地之后呢，很多地方都没有去确实的去掌握住。今天分给他土地，他有没有去抢呢？没有，而且我就被外族抢走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像推罗跟西顿的无形当中变成腓尼基人占领的地区，在雅各北边啊这个地形当中，推罗跟西顿之间有一个小乡村，我一讲你们就恍然大悟了，就是撒勒法。推罗跟西顿之间，推罗跟西顿之间相差 大约只有15公里，啊，15公里，中间有一个撒勒法。那么这个撒勒法，如果不是因为以利亚先知的话，这个乡村你永远都不晓得，永远在历史上消失。我们知道亚哈王时代，啊，当时以色列百姓呢，连耶和华真神是谁都不晓得，所以才出了一个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先知拼命跑到最后，跑到啊这个河边去。但是河水干了，神跟他说：“你到撒勒法去，跑到这边来，这么个小乡村，推罗跟西顿。”好了，他跑到这边来，一个推罗，一个西顿，一个小乡村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个以色列国这么大，啊，一个犹大国这么大，没有一个人养先知养得起，竟然要叫他到迦南地。迦南的女人那边去给他养他，他说你到撒勒法去。我们要先想啊，神为什么指定他到撒勒法那边去？他一到那边去，碰到两个母子，一个是寡妇，一个是孤儿啊。问他说你有什么东西没有？他说没有，只剩一把面跟一点点油啊。说好，你去做面给我，做饼来给我吃啊。他说这些给你吃完了，我们就等死了。其实吃了不跟他吃，给他们吃还是等死啊，早死跟晚死而已啦。先生说你。不用管去做，给我吃就好了。他吃了，所以面跟油呢，就一直都没有停止，一直到啊灾荒过去。那可是我们要想一点，为什么神叫他跑这么远啊？从基利西边跑到这个地方来？撒勒法，它的原意就是炼乳。你想一想，先知把它放在那边。他住楼上，寡妇就住楼下。所以你看这一段历史当中，《列王记上》十八章那个地方，你看到当时寡妇的孩子死掉了，他去找先知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呢：“因为你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让神想起我的罪来？”啊，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当我没有时间做很多解释，我直接讲了。很显然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寡妇呢对这位先知呢动了感情。这位先知到这个地方来，变饼给他吃啊，变牛给他用，而且呢啊遇到这么多事情，这个男人在这个地方是个好男人，帮助他。迦南女子她是一个寡妇，难免要动情的，所以他说你也要因为你让我想起我的罪来。先知都不动声色。炼乳，神把它放在这边干什么？锻炼先知，锻炼先知，考验你今天这个先知到这个地方来，还是要经过这一关的考验。上有无父之父啊，下有无父之父啊，你们两个会不会动感情啊？有人说，我在讲的时候，有的青年就讲说，很简单嘛，叫以利亚先知娶她就好了嘛，可以不可以娶她？可以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两个问题？不能娶她的原因在哪里？第一个，对，她是迦南女子，外族人，对先知来讲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一定违背律法的，生命记里有这写的。第二个，一旦以利亚先知跟他结婚了，后面工作不要做了，他去找亚哈王，他去找求雨求火，一大堆的圣工都不能做了、儿女私情一动了，神的工作就停了啊。所以呢，先知敢不敢娶她呢？不敢，既不敢违背律法，又不能啊停止神的工作。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圣经里面没有写，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孤男寡女呢都受到相当的考验啊，至少啊他们 这一段时间里头还是规规矩矩的，但是呢，这是一个考验呢、啊，寡妇她是个考验，先知是个考验，再加上整个以色列国，我们当时也说，整个以色列国是非常丢脸的，连一个先知都养不起，连一个先知都养不起，神也不给他们养，这位先知不叫他到以色列国当中一个好的信徒那一个好的国民那边去，没有，到迦南妇女那边去，啊，所以这些事情讲出来给大家听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在拣选这块土地，他不但有丰富的题材，而且呢，他们当时每个城市都有他们的意思，像台中、台湾的中部、台北、台湾的北部、台南、台湾的南部，啊，高雄的意思，民雄的意思，啊，什么地方都有他的意思，宜南意思都有他的意思，啊，每个地名都有他蕴含在里头的意义，啊，神就拣选这么一个城市，我们从地理当中才会。人民地名当中跟地理环境当中，你才会了解到说神为什么选择这块土地，你就慢慢可以了解的。为什么他不选择台湾？为什么不选择美国？为什么他不选择英国？为什么选择法国？神在取舍当中有他的考量，啊，那这样呢，整个人文才会显得很活泼，啊。所以我们在讲道当中，你说圣经史地对我们讲道有没有帮助？直接用没有，你用不上，也不会用，也不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你刚才摸索了，有一天你摸索了，啊，你就发现说，原来这里面呢，很多人文教育在里头，人文的教育。好，那我们就接到这个地方，把这么一个以色列国、犹大国两个国家合并起来。他从亚述，巴比伦在最东边，在亚述、亚南，接着以色列国、犹大国、埃及这么一条线当中，肥沃越湾，这是一个肥沃越湾的一个国势。肥沃越湾之外，它北边有一个腓尼基。东边的摩亚跟亚门，那这边的边界上跑来跑去，摩亚跟亚门呢，和和分分，这两个国家最有趣的，因为他们是同种的，从罗德子孙出来的啊，同种的。等一下我们就介绍他们的关系啊，和和分分，以东、米甸、埃及这几个国家在这个地方，加上非利士地，所以在以色列国的他们土地这个地方，当然啊，在整个东边的。两支派半呢，他们攻进去之前呢，还有一个古老的民族，还有一些古老的民族在生命记里都有写到啊。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认识这几个啊。那这样呢，你去看这本教材的时候呢，就可以补充上来啊。这是第一，今天早上我们所讲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呢，来进入他们这个整个国家的内文了啊。所以你可以打开我们的教材啊，讲到应许之地。从他们地名开始来讲，这个地名我们都要讲得很快，因为我这边呢都已经有写了，所以我就不把它拖得很久啊。我们重点是要放到后面啊，有关整个地形，圣地的啊名称32页，从32页开始来看啊，圣地的名称，以色列国，我们再换一下我们的幻灯片啊。以色列国呢，这块土地南北475公里，东西大约平均是150公里啊。这么块土地当中呢，它有五个大地形，但是这块土地呢，在历史上都不断的用各种不同的称呼出现啊。所以会用不同称呼出现呢，一定是它有它的背景啊。譬如我举个例子来讲，今天我们这块所做的这块土地，为什么叫台湾？你稍稍知道举手一下，我不会问你，你稍稍知道原因的请举手一下。台湾的名字从哪里来的？还不错，要不要说明一下？简单，上帝兄，要不要说一下？他的答对了，台北哈，曾经有什么展览呢？台湾才几个月前，半年前在台北一个展览，在故宫博物院它的旁边那馆，我还是从台中坐车去看的，它里头有一张地图啊，是有史以来唯一最古老的台湾的地图，是用鹿皮做的，它现在价值是9000万，啊，所以那次台湾啊福尔摩沙展，福尔摩沙在半年前在故宫博物院，所以我们住台北的啊，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啊，不去看了真的要打自己的屁股啊。 你不管，不要去管它政治，这个是一个很政治的味道。但是你看了，你跳脱政治角度去学习嘛，啊，因为荷兰时期呢，统治时期呢，他们进船的地方在哪里？安平港附近，叫做大湾，后来就是大园，后来改成台湾，它名词的过程。你一定要知道它的背景，你才会想，你才会了解说，哦，它的历史怎样，它的名称怎么来的，啊，所以其实台湾本来不是指这个整个台湾，而是指在安平港附近一个大湾的安平港这么一个大湾，所以他问人家说，你船只要到哪里去？要到大湾港去，啊，无形当中变成后来变成大园，后来变成台湾，当然有很复杂的背景，我是简单这样讲一下就好了。所以一样的道理啊。你今天在学这么以色列国当中，你会发现它每个历史的背景都一个称呼跑出来，一个称呼跑出来。那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去运用它。尤其在文学上，在著作的时候，你不要每次讲台湾、台湾、台湾，台湾，不要这样讲。一下讲自由中国，一下讲宝岛，一下讲福尔摩沙。那文学上常会多用途，这样呢变成很漂亮。今天你讲以色列人，你刚才讲说神的选民、会众、百姓、以色列百姓、以色列选民，你不断的去反复去用这些名词，你的文章才不会很单调啊。你比如说台湾、台湾、台湾，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人，那文章变成死板板的啊。这在文学写作上呢，你要特别注意到的啊。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以色列国这么一个土地啊，这么一个土地，它用了几个名词，都前前后后呢，大约用了八个名词，甚至九个、一个、十个以上。第一个迦南地。我们看三十二，这个因为教材里面有写，所以我简单略过就可以了。第一个是迦南地，迦南这个名词呢，迦南这个名词出现在创世纪非常早的时期啊，在创世纪的时候呢，因为迦南它本身不是一个地名，迦南是民种族的名词，迦南人，挪亚的后代，所以我们就知道呢，迦南的这些黑种民族呢，还是属于挪亚的后代。那么迦南他们在大概洪水以后迦南那个挪亚三个儿子呢分布全世界在分布的当中呢这些人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当中有一组呢就叫迦南人因此呢这个土地呢其实不是只有迦南人住，可是自古以来就把这块土地呢称作迦南人所住的地方从此呢，迦南人他所代表的有七个种族到八个种族包括尼西人亚瓦底人什么西玛利人哈马，后来你再看整个这个资料里头，第十章里头创世纪十章，所以创世纪九章十章对一般人来讲读起来是很吃力的，这讲一个名什么名什么名一直名谁的子孙谁的子孙对不对其实在我们学地理上来讲呢，就发现说他们是住在什么地方，住在什么地方，你就找到他们的地理的位置所以地理跟种族就结合了所以迦南呢，那迦南这个地名它的含义呢我们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它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低很低的意思因为呢一方面是地势非常低，同样的我们已经讲过了，在人文的教育上呢就取用这么一个观念把它当作什么，当作个很低落民族居住的地方很文化水准很低的一个民族，偶像非常兴盛民族生活非常的不好所以呢神就把这块土地呢应许给以色列百姓，这第一个我们文章写得很清楚，所以我就不详细解释了。第二个那我们在说明呢最主要是给你增加印象，也知道说我们这个教材里面呢有这一部分的资料第二个是应许之地，那这更不用讲了应许之地呢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名词呢在创世纪里面都写到了一直到希伯来书里面都提到这个应许之地是第二个称呼所以的应许就是神呢允许让以色列百姓住的地方它的起源就是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应许之地，应许的选民，应许的土地应许的国家这个都是神学上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第二个称作应许之地这个我们也不用讲太多。第三个希伯来人之地，这个地方我就要稍微琢磨一点了，希伯来人之地同时把几个名词呢来做一个稍稍的介绍。希伯来人我们要知道你们诸位在 做圣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工具书可以去提供你们不错的资料啊。当中有一本是《圣经人民史地人人民地名圣经人民地名汇编》，又是少年出版社出版的啊，《圣经人民地名》。它里面呢，虽然讲的不是非常好，而且你要去判断，不过它的内容、它的资料算不错，《圣经人民地名》。在我们的书报社里面有《圣经人民地名》。会偏，这本书很偏你，非常偏你，你绝对可以带回去的。小本的一本才100块而已 ，right？ 对对，好，没有错，大家看一下哈。对，那本才100块以内，绝对是100块以内的，很便宜，带回去。那如果你怕老化的，就买一本大一点的哈。圣经人民地名，那你可以看很多资料。那么希伯来人之地，当然呢，希伯来人我们知道他的啊。这两个字呢，就差一个一儿，这是越过，这是越过的人哈、啊，记得。所以在引用的时候不要引用错误啊。若是希伯来的话，就是 pass over； 若是希伯来人的话 ，pass over， 再加上一个一儿进去，这两个名词不一样。你要看有在看参考资料的，你就注意一下。希伯来人之地，希伯来人呢，啊，他的原意就是希伯来人呢，加上人的话就是这个啊，为什么是这样啊？希伯来人，我们看我们教材里面就提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本身称以色列人，可是呢，在圣经里面就出现了希伯来人的这个用词啊。你看啊，这个创世纪14:13，我们增加印象看一下创世纪的14:13。创世纪14:13啊，圣经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南，有没有？有一个逃出来，这个地方就记载什么东西？记载示往跟往战争。结果呢，啊，罗德因为往东边去住在索多玛城，后来被掳的时候呢，他就被带走了。那么在那场战争当中，四王打败五王，你们有机会都要查一查四王的路线怎么走的啊？这个我不就不在这边讲了，留给你们自己去查啊。他作战的路线竟然呢让五王没有料到，特殊的路线。那么这个路线的作战呢，后来就变成沙漠风暴那一次战争呢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美军呢、去打那个阿富汗的时候呢，就是用这种方法去打他的。啊，沙漠风暴那一次，不是最近这一次，是前一次哈、他是参考这个资料的，说不可能，一定可以的，就打了啊。那么这一场战役呢，四王打赢了，把这些都抢光了啊，抢到北边去了。结果有个人逃出来，说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南，在这边就出现希伯来人了。后来约瑟受他的祖母引诱的时候，这个他的祖母呢？跟他的先生波提瓦说，你看他带一个希伯来人要来强暴我，都是希伯来人，为什么他们用希伯来人？是过河之民，他们越过哪里？越过伯拉大河啊。我们这几天都一直看张图，就是两个流域的图，亚伯兰是从乌尔过来的啊，亚伯兰从乌尔过来的，因此呢，从那边过来的人就被称作过河之民，就是所谓的河是指什么河啊？就是指着伯拉大河，对啊。乌尔在这边，他们在这边过来，在这边说啊，你们是那边过来的啊。台湾人呢，在早期都被称作什么登山人，唐山过来的啊，唐山过来的啊，乌沙开花宜兰平原啊，这边呢漳州。啊，泉州开挖西部啊，这个都是有它的典故的。玩登山人，登山人，那个语气就不一样了啊，就称作汉族叫唐山人啊。其实呢，登山人包括什么？包括福建、浙江、广东这沿海地区的。那他一句话就代表了。所以亚伯兰从这边过来，他们都知道亚伯兰呢是从河那边过来。你住在哪里？我住在河那边呐、 啊，那边什么地方？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没有那个数字概念呢、啊。很远很远的地方，嗯，你走多久？不知道啊，走几个月啊，就这样哎、啊，所以这条行程一般来讲，直线走的话，大概要半年到一年左右，嗯，啊，大家慢慢晃，不晓得走多久，走这么久的行程，所以那是河那边的。这个名词什么时候开始不晓得，但是呢，圣经里头就记载了，称亚伯兰，他们是希伯来人。那么希伯来人所住的地方呢，就称作希伯来人之地，很自然的。好，现在请问一下，跟亚伯兰一起从河那边过来的还有谁？罗德。罗德后来因为乱伦的关系，生下两个民族，摩亚跟亚门。那请问一下，摩亚跟亚门可以不可以称作希伯来人？我不是头脑急转弯的，所以你用很正面的来想就好了。可以，所以希伯来人就是涵盖从河那边过来的民族，包括摩亚、亚门、以色列，还有一个以斯玛利，不是，以东，对。啊，所以要把这个名词解释得很清楚的时候，我们诸位哈，你记得哈，我们诸位你记得，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解释的时候，都会做一个一般使用的狭义的解释跟广义的解释。所以就讲一般讲希伯来人，一般的人他会这样认为什么？只是认为说是以色列人啊，但是我们大家都这样想的。但是如果我们以地理跟历史典故来推论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原来所谓的希伯来人，还包括啊，不但只有亚伯兰的后代，还包括啊摩亚、亚门，就是罗德的后代啊。因为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后来以扫度量很宽大，把当时爸爸所居住的这个希伯伦来交给他弟弟，他就撤出了。他跑到哪边去？他就跑到以东这边来，因为以东不是我们所想的，都是非常荒、非常荒凉的。他还有很多绿洲，他就移民到这个地方来，把他让给他呢。雅各回去以后呢，他知道弟弟怕他，不敢回，啊，就留在世界那边，不敢回到希伯伦，就是南边的地方，所以他就干脆让出来，搬到以东这个地方来，就是啊红海的右边这个地区，啊，结果呢，他就在那边建立一个以东的民族。因此呢，只要讲到希伯来人，正确的讲法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摩亚、亚门、以东这四个民族在里头，统统算是希伯来人，统算是希伯来人。记得啊，一定要记得这个原则啊啊！所以呢，我们在讲希伯来民族的时候，一定要讲到这个。那么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有没有涵盖摩亚跟亚门？就没有了。对，你大胆的摇头，不用担心，因为大家都很疯，就是很单纯的雅各延伸下来这个民族，因为雅各后来被改名叫以色列嘛，哈。那个三十五页哈，课本那边有以斯玛利，也有包括在里面啊，也是包括在里面。对，以斯玛利，因为也是亚伯兰的后代，也是亚伯兰后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它涵盖内容非常广阔，三十五页啊。你们去看一下，那只要是讲以色列人呢，如果是以正确的讲法，就不包括雅各以外的这些族人了啊，摩亚、亚门啊，所以你今天看的就知道说，哦，原来他们这个四周围啊，到最后留下来是什么，都是亚伯兰的后代啊，到后来就留下亚伯兰的后代，但是后来要变化，到希腊时期就改变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历史上的这一部分啊，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到933年分成北朝跟南朝之后，因为北朝是以色列国，南朝是犹大国，犹大国是由两个支派办来结合起来的，包括犹大、便雅悯跟一部分的利未支派，因为利未支派是分布全国嘛，哈，所以呢，犹大国，接下来讲到犹大，在旧约时期没有犹太这个用词，他们是犹大人啊。一直到两月之后才出现犹太这个名词，为什么啊？因为犹太本来是形容词啊，犹大跟犹太英文是不一样的。犹大讲犹大的时候，大部分是讲支派，以支派来讲的；讲犹太的时候，是以国家来讲的。所以这两个用词又不太一样。犹大支派，你会不会讲犹太支派？不会啦，不会讲犹太支派，讲犹大支派啊。犹太 是后来形成国家之后，一个民族之后融合之后才形成犹太啊。所以我们讲犹太人啊，其实它是说犹大支派的人的国家啊，这个名词啊。所以把我们把这四个名词把它稍微划分清楚，希伯来人再加上啊这个以色列人，再来犹太犹大都不一样啊，我们这样一个做一个区隔。那么在这边我们顺便要提到，就是说以色列百姓，一般我们圣经里都是说他是十二个支派，那现在请问你一下，是不是十二个支派？对，是三个支派。为什么？约瑟得到长子名分，他分成两个支派，所以以色列国其实他们呢有十三个支派啊，有十三个，十二个儿子雅各，十二个儿子后来分成十三个支派，但是土地的分割的时候是分给十二个支派，土地分割的时候分给十二个支派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整个地理跟历史演变当中呢，都会有一些需要注意到的。我们给大家看一张图啊，这是土地的，
十二支派的分布。
十二支派的分布，其实它分到最后呢是十三块土地，因为马拿西要分东马拿西跟西马拿西，十二支派啊，他们占领的地区呢还是这样，只有啊利未支派没有拿到土地啊。其实约瑟无形当中他就得了长子的名分啊，因为流变出了毛病啊，这长子名分呢就变成约瑟得到了，他变成啊以法莲跟马拿西两支派。所以我们现在慢慢的就可以知道，整个这么一个中东地区，这以色列国里头呢，啊，以色列国这个里头当中，它本身是希伯来民族所居住的，涵盖啊，包括我们刚刚讲到了啊，以实玛利啊，这个摩亚、亚门、以东，啊，再加上啊，它整个啊这么一个犹大民族啊，希伯来民族就是这种称法。所以所有的希伯来民族，照理要涵盖这个越过的民族，可是呢，以色列人就不是的。以色列人他就指着啊，整个雅各的子孙以色列人，后来分成两边，北朝跟南朝，才有犹大支派跟他子孙建立起来的犹大的这么犹太的一个国家民族，那么这些民族经过这么多的民族之后，我们话讲回来，其他的十个支派到最后被掳之后。就在722年之后呢，就从啊、这个整个圣经当中来消失了。所以其他的这四个支派呢变得很混杂，他们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有时候你问他，他说我好像是哪个支派的，唯独犹大支派跟一部分的祭司利未人呢保存下来啊。所以北朝呢经过王朝之后呢，他四个支派呢就从整个啊，圣经的历史当中呢，就等于是消失了。你今天去问他你是什么支派，他可能说我大概是什么支派。我去以色列国那个师姐问他你是什么支派，他说我可能是西缅支派。啊，西缅支派，那你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西缅支派为什么可以保存下来，因为西缅支派在犹大支派里头，西缅被放在犹大支派里面的一块土地，正好呢把别示巴啊成为他的一个首邑在里头。那其他这些支派呢几乎都消失了。我问他说你西缅支派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叶门回来的，叶门回来的啊，对，叶门，他从那边战争的时候回来的。那我问那个当时的跟我们导游一个司机啊，另外一个司机啊，我问他说你是什么支派，他说他不知道，他是，我说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上校退役的，上校退役来开游览车，他还跟我们讲说我打过六次战争的，没有战死回来的。打过六次战争的啊，所以我们去那边可以碰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啊，奇奇怪怪的啊这些事情。好，那这样呢，我们把这名词希伯来这个名词呢这样解释啊，不晓得诸位还有什么问题要发问没有？好，我们先来留点时间给大家发问。 亚玛利人不是亚玛利人，你去看红船带有一本亚玛利人的探讨。亚玛利人是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古代的亚玛利人的系统，另外一个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子孙，又称作亚玛利人。好，现在你要注意，你要注意，我这边这里头这本书有写，亚玛利人有两种，两个亚玛利人，一个是南边的恶族啊，这亚玛利呢啊，听说他原来意思是是凶暴的民族啊，这是亚玛利人。这个亚玛利人出现的很早，在迦南地的地方。那另外一个亚玛利人呢，就是雅各的以扫的后代啊，以扫的后代。你去看那本红传道的啊亚玛利人的探讨，那里面就写得蛮不错的啊，那是他保存下一个资料。还有没有？什么等等？听过，
是因为迦南地的关系。他为什么这样说？好几个这样说了。
那个巴勒斯坦人也说耶稣是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现在啊，他们在庆祝耶诞节的时候说，耶稣是巴勒斯坦人嘛，说你要到伯利恒来庆祝啊。他是属于巴勒斯坦人呢、啊，也有这种讲法。你要如果有机会到以色列国去哈，你就可以去参观一间的这个什么，我现在忘记了，一个馆啊，里面啊全世界各国有关耶稣的像啊都挂在里面。那我们台湾送过去的、啊、是从斗南那边送过去的耶稣像啊，那耶稣像我看了吓了一看呢、啊、简直把那个门脸都笑掉了。那耶稣像是我们的妈祖。日本人的是穿日本服的，每个国家把耶稣的像都画成他们那个国家的形象啊，所以在他们的这种黑皮肤的民族里头呢，他们读圣经，他们还是感觉到耶稣是黑人，用他们的民族的那个色泽去想的，去推测的，耶稣是黑人。那如果你今天呢，我们如果不打开这些资料，在这边讲圣经，如果是这个早期的基督徒，清朝时期的基督徒这个台湾早期的基督徒呢，他的印象当中呢，耶稣绝对不会是那个像，一定是像我们这个黄皮肤的，当然呢，我们是从圣经去了解的，我们知道绝对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的不会是黑的，这请放心。好，我是利用这个时间呢、讲一下之后呢才来休息，我们把那个录音机给关了。本来这个消息我们是不太敢提早。